第142集。
萧峰见到马夫人脸上的笑容，登时明白，她这是为自己伤心而高兴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谋杀亲夫，死有余辜，还有什么话说呀？”马夫人听到萧峰说要出手杀死自己，突然害怕起来，求道：“你饶了我，别杀死我。”萧峰说：“好，本来就不用我动手，迈步出去。”马夫人见他头也不回地跨步出房，心中愤怒又生，大声地说：“乔峰，你这狗贼，当年我挠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，这才叫马大元来揭你的疮疤，马大元说什么也不肯，我这才叫白世镜杀了马大元。你今日对我还是丝毫也不动心。”萧峰回过身来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谋杀亲夫，就只为了我不曾瞧你一眼，哼，撒这等漫天大谎，有谁能信呢？”马夫人说：“我立时便要死了，还骗你做什么？你瞧不起我，我本来有什么法子呀？那也只有心中恨你一辈子罢了。别说丐帮那些臭叫花子对你奉若天神，这普天之下又有谁敢得罪你呀？啊？哎呀，也是老天爷有眼呐！那一日让我在马大元的铁箱之中发现了汪帮主的遗书，要偷偷的拆开这么一封书信，不损坏封皮上的火漆，看完了重新封好。那又是什么难事啊？我偷看了那信，得知了其中过节，你想我那时可有多开心呢？那正是我出了心中这口恶气的良机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再也逞不得英雄好汉。我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，好叫天下好汉都知道你是契丹的俘虏，要你呀，别说做不成丐帮帮主，更在中原无法立足，连性命也是难保。萧峰明知道这马夫人全身已不能动弹，再也无法害人了，但这样一句句恶毒的言语钻进耳来，却也背上感到一阵寒意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马大哥不肯依你之言，你便将他杀了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是啊，他非但呐不听我的话，啊，反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。”说到从此不许我出门，我如吐露了只言半语，就要把老娘斩成肉酱。他向来对我是千依百顺的，几时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呀？我向来便没将他放在心上，瞧在眼里。哼，他这般得罪我，老娘自有苦头来给他吃的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那白世镜来做客。那一日是8月14，他到我家来过中秋节。他瞧了我一眼又是一眼，哼，这老色鬼。我糟蹋自己身子，引得这老色鬼为我着了迷。我叫那老色鬼杀了马大元的脓包，他不肯。我就要抖了他强奸我的事情。那老贼对着旁人一脸的铁面无私，在老娘面前什么丑样少得了了。 我跟他说了，你杀了马大元，我自然成事跟着你，要不然呢，你就爽爽快快的一掌打死了我吧。他不舍得杀我，那就只好杀马大元了。
乔峰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哎，白世镜，铁铮铮的一条好汉子，就这样活活的毁在你手中。你也是用那十香迷魂散给马兄弟吃了，然后叫白世镜捏碎他的喉骨，装作是姑苏慕容氏以锁喉擒拿手杀了他，是不是啊？”
马夫人说：“是啊。”怎么不是啊？不过呀，姑苏慕容什么的呀，我可不知道，是那老色鬼想出来的。
萧峰点了点头。马夫人又说：“
我叫那老色鬼出头揭露你的身世秘密。呸！这老色鬼居然跟你讲义气，给我逼得狠了，拿起刀子来要自尽。好吧，我便放他一马，找上了全冠清这死洋活气的家伙。老娘只跟他睡了三晚，他什么全都听我的了，胸膛拍得老响，说了一切包在他身上必定成功。老娘料想，单凭着这个全冠清这家伙一个人可是扳你不倒，于是再去找徐长老出面。以后的事你就全都知道了，不用我再跟你说了吧。
萧峰终于心中最后的一个疑窦也揭破了，为什么全冠清主谋反叛自己，而白世镜反遭叛党擒获，问道：“我那把扇子是白世镜盗来的？”
马夫人说：“那倒不是。哼，那老色鬼呀，说什么也不肯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是全冠清说动了陈长老，当你出门之后，从你房里盗出来的。”
萧峰说：“段姑娘假扮白世镜，虽然天衣无缝，却也因此而给你瞧出了破绽。”马夫人奇道：“
这小妮子就是段正淳的女儿，是你的心上人，她当真美得不得了。”
萧峰不答，抬头向着天边。马夫人说：“
这小妮子也真是吓了我一跳，还说什么8月15的，那正是马大元的死忌。可是啊，后来我说了两句风情言语，我说呀，天上的月亮又圆又白，那天的老色鬼说你身上有些东西呀，比天上的月亮更圆更白。我问他月饼爱吃咸的还是甜的，那天呢，老色鬼说的是你身上的月饼自然是甜过了蜜糖，你那位段姑娘却答得牛头不对马嘴，立时便给我瞧出了破绽。”
萧峰恍然大悟，才明白那天晚上马夫人为什么突然提到了月亮与月饼，原来是去年8月14晚上他与白世镜私通时的无耻之言。马夫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乔峰啊，你的装扮可是差劲儿的紧了。我一知道那小妮子是西贝货，再想一想你的形状，你说话的调子，我怎么还能不知道你便是乔峰呢？我正要杀段正淳呢，恰好 假手于你。
萧峰咬牙切齿地说，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，这笔账都要算在你身上。
马夫人说，哟，是他先来骗我的，又不是我去骗他，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，倘若他不来找我，等白世敬当上了丐帮帮主，我自有法子叫丐帮和那大理段氏结上冤家。哼，这段正纯嘛，嘿嘿，迟早逃不出我的手心。
萧峰说，你好狠毒啊，你自己的丈夫要杀，跟你有过私情的男人你要杀，没来瞧瞧你容貌的男人你也要杀。马夫人说，
美色当前，为什么不瞧啊？难道我还不够美貌？世上啊，哪有你这种假道学的伪君子。
他说着自己得意之事，两颊潮红，甚是兴奋，但体力终于渐渐不支，说话便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。
萧峰说，
我最后问你一句话，那个写信给汪帮主的带头大哥到底是谁？你看过那封信，见过那信上的署名？
马夫人冷笑起来，乔峰，最后终究还是你来求我了，不是我求你了吧？啊，马大元死了，徐长老死了，那赵钱孙死了，铁面判官单正死了，啊，谭公、谭婆也死了，天台山智光大师也死了，这世上啊，就只剩下了我和那个带头大哥自己，才知道他是谁。
萧峰心跳加剧，说道，不错，毕竟是乔峰向你求肯，请你将此人的姓名告知。
马夫人说，我命在请客，你又有什么好处给我呀？
萧峰说，乔某但叫力所能及，夫人有何吩咐，无有不遵。马夫人微笑着说，
我还想什么？乔峰啊，我恼恨你不屑细细地瞧我，以致酿成这种种祸事。你要我告知那带头大哥的名字，那也不难，只需你将我抱在怀里，好好的瞧我半天儿。
萧峰眉头紧蹙，实在是老大不愿，但这世上确实是只有这马夫人一个人才知道这个大秘密了，自己的血海深仇都着落在他口唇中吐出来的几个字上，别说他所说的条件并不十分为难，就算当真是为难尴尬之极的事情，也只有勉强照做。这马夫人命系一线，随时都能断气儿，威逼利诱全无用处，心想了，倘若我执意不允，他一口气转不过来，那么我杀父杀母的大仇人到底是谁，从此再也不会知道了。我抱着他瞧上几眼又有何妨呢？便说，好，
答应你便是。弯腰将那马夫人抱在怀中，双目炯炯凝视着马夫人的脸颊。这时啊，那马夫人满脸血污，又混着泥土灰尘，加之这一晚中她饱受折磨，容色憔悴，甚是难看。萧峰抱着她本已十分勉强，瞧着她这副神情，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。马夫人怒了：
怎么，你瞧着我挺讨厌吗？
萧峰只得说：
啊，不是。
这两字实在是违心之言，平时他就算是遇到了天大的危难，也不肯心口不一，此刻却实在是无可奈何了。马夫人柔声道：
你要是不讨厌我，那就亲亲我的脸。
萧峰正色道：万万不可，你是我马大哥的妻子。萧峰意气为重，岂可戏辱朋友的遗孀？马夫人甜腻腻地说：
你要讲义气，怎么又将我抱在怀里呢？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窗外有人扑哧一笑，说道：
乔凤，你这人太也不要脸了，害死了我姐姐，又来抱住了我爹爹的情人，亲嘴偷情，你还不害臊啊？
正是阿紫的声音。萧峰问心无愧，于这些无知小儿的言语亦不放在心上，对马夫人说：
你快说说说，那个带头大哥是谁？
马夫人逆声道：
我叫你瞧着我，你却转过了头，干什么呀？
声音中竟是不减娇媚。阿紫走进房来，笑道：
怎么你还不死呀？这么丑八怪的模样，有哪个男人可来抢你呀？
马夫人说：什么？你说我是丑八怪的模样？镜子啊，镜子，我要镜子。
语调中显得十分惊慌。萧峰说：
快说快说，你说了我就给你镜子。
阿紫顺手从桌上拿起一面明镜，对准了马夫人，笑道：
你自己瞧瞧，美貌不美貌吧？
马夫人往镜中看去，只见一张满是血污尘土的脸，黄极凶狠，恶毒怨恨痛楚恼怒，种种丑恶之情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，哪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娇怯怯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呢？他睁大了双目，再也合不拢来。他一生自负美貌，可是在临死之前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。
萧峰说：阿紫，拿开镜子，别惹恼他。
阿紫咯咯一笑，说道：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自己的相貌可有多丑。
萧峰说：
你要是气死了他，那可糟糕了。
只觉得马夫人的身子已经一动不动，呼吸之声也不再能听见，忙一探他鼻息，已然气绝。
萧峰大惊，叫道：哎呀，不好，他断了气了。
这声喊叫直如大祸临头一般。阿紫扁了扁嘴说：
你当真喜欢她呀？这样的女人死了，也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萧峰跌足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小孩子知道什么？我要问他一件事，这件事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要不是你来打岔，他已经说出来了。”
阿紫道：“哎呦，又是我不好了，是我坏了你的大事，是不是呀？”
萧峰叹了口气，心想：人死不能复生，发脾气也已经是无济于事。阿紫这个小丫头骄纵成性，连她父母也管她不得，何况旁人呢？瞧在阿朱的份上，什么也不能和她计较，当下将那马夫人放在榻上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四处一查，屋中更无旁人，那老女仆已经逃得不知去向，便取出火种到柴房中去点燃了，片刻之间火焰升起。两个人站在屋旁，见那火焰从窗子中窜了出来。萧峰说：“你还不回爹爹妈妈那里去？”
阿紫说：“不，我不去爹爹妈妈那里，爹爹手下那些人见了我便吹胡子瞪眼睛，我叫爹爹将他们都杀了。爹爹真胡闹，偏不答应。”
萧峰心想：你害死了楚万里，他的至交兄弟们自然恨你，段正淳又怎能为你而杀了他忠心耿耿的部属？这是你自己胡闹，反而说爹爹胡闹，真是小孩儿家胡说八道。便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，我要去了。”转过身来向北而去。
阿紫说：“哎哎，慢着，等我一下。”
萧峰立定脚步回过身来道：“你去哪里啊？是不是回你师父那儿啊？”
阿紫说：“不，现下我也不回师父那儿，我不敢。”
萧峰奇道：“为什么不敢呢？又闯了什么祸了？”
阿紫说：“不是闯祸，我拿了师父的一部书，这一回去他就要抢回去了。等我练成之后再回去，那时就算书给师父拿回去了也不怕了。”
萧峰说：“是练武功的书吧？既是你师父的，你求他给你瞧瞧，他总不会不答应。何况你自己练，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有你师父在旁指点，岂不是好吗？”
阿紫扁扁小嘴儿，说：“师父说不给就是不给，多求他也没用。”
萧峰对这个给骄纵惯了的小姑娘很是不喜欢，又想他师父星秀海老怪丁春秋恶名昭彰，不必跟这种人多生纠葛，说：“那好吧，你爱怎样便怎样，我不来管你了。”
阿紫说：“那你到哪里去呀？”
萧峰瞧着马家这几间屋子烧起熊熊火焰，长叹了一声。